没有。
OK， 我相信第四章这个，这个啊，谢希王是不是 ？OK， 从五十八节来看的话，从 OK， 我相信到第六章这个，这个啊，
是在大利物以前。
OK， 大利物登记的时间大概是522年到485，
是在大利物。
那么
大利乌
刚麦西比较短，480几到460几，
它是它有的，
所以你要注意的就是说，它这个亚达谢西呢，事实上是指 Smerdis， 是指那个古列王的儿子的次子，次子。那么你会发现这里有个亚达谢西，对不对？你在看第七章的时候，他说这时候波斯王亚达谢西年间有一个以斯拉，这里又有一个亚达，这个亚达谢西呢，跟这个亚达谢西又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呢，圣殿已经建造完成。这中间这个第一个亚达谢西跟那个亚达谢西中间差了几十年时间，所以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因为我们找不到这个亚达谢西到底是哪一个，所以我们就猜测可能是，因为他是第七年还是第六年回去嘛，可能
对
他回去之前发生的事。
对，所以他这个。
不过这个是算是在那之后的事情。
哪一个第七章上？
没有，就第七节之后是，就前面他讲到那个是。什么所罗巴伯他们渐渐被阻扰，
对对对，
事情之后的事。
嗯哼。所以，假如你现在这个观念这样来讲的观念，你讲到建造圣殿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两次，一个是在古列的时间 ，OK， 古列时间后来停工了，建造一年不到就停工了 ，OK， 只看到这之地的根基，以后再也没有建造，再也没有建造。那么一到大利乌的时候呢？才又开始建造，那大利乌建造的宣告的时候已经是520年，这已经一隔已经隔掉15年过去了，这是你要注意。那么这一建造以后，哇，20年以后开始建造，就建造6年就成功了，这就是完全把圣殿，这个圣殿叫做。
圣经里面记载好像是有4年多，
样，
半年多点。
到大利乌第六年建造完
成。第六年。
对，大利乌他元年开始。
第六年的12月。
对 ，OK。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大利乌6年建造完成，这个圣殿叫做所罗巴伯圣殿。在所罗巴伯圣殿以前有一个圣殿叫做所罗门圣殿，这个所罗巴伯圣殿以后有个希律王的圣殿。那么我们现在就讲一讲第二个圣殿，所以它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体系来讲的话，你要了解是要看在看这个波斯史的历史的当中呢，它整个的这个历史的君王的是怎么样。那么我想你那一本书有讲到这个，你那个什么图文并茂看圣经，那本就有。
我刚刚好像没有。
有，
我准
没有，他可能第二个是那一
本。
第二本，我不太知道你。我刚也昨天看的那个图表，第几页的图表？
图表是大光那个，比较小的，是不是 letter size 这个？
我看那一本他没有提到这个。
OK。
那么多我大概有的都是这个掉了。
因为他就是会一般你不去正去看历史你会搞混。
有啊，那个是那个主日学有发讲义在关龙那里，
对，
回去看他有
波斯王，
有波斯王
的那个时间，所以这是重要的。所以你看以撒记要看的是要跟尼希米记比较。
对，我想就以后的话根据可靠的消息，就游民会大可能会可能有一点定期的过来，因为有其他的教会要他定期的邀请他过来，所以我想以后的话他能够 collect 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其实也应该先问主日学的老师还有其他的话，如果有一些问题大家觉得我们不能够讲的就不能够一整个连贯的来看的，我想我们在这个时间的话就可以提出来，能够用一些整体的教导把圣经整体的那个观能够弄清楚，就在当中就是信仰当中也有些问题的，我想都可以提出。
我想这可以，我假如我能够的话是愿意。所以我希望我这样讲是对让你们就对这一段有点了解。那么就是因为这个以斯拉其实是因为波斯王这个层次的问题，是波斯王层次的问题。
我想保留一点的时间，能不能请，就是说可以，然后做一些问题的话，我想保留一点时间给他。
我先问第一个问题，是，我觉得人追求永生的目的是什么
？OK， 追求永生是一个 其实他没有什么目的，是一个基本的需求啦。假如圣经那一句话是真的哈，就是说神啊创造人的时候把一个永生放在人的里面，假如这句话是真的话，那么人就有一个追求永生的一个本能在里面。你看整个宗教的一个发展，真正所有的不管是什么宗教发展都可以，你说在从非洲也好，你说最文明人类也好，人对那种无限呢都有一种投射哈、哦、我想这种投射就是说有一个追求的倾向。那么在非洲的地方，我们看见一些图腾，图腾就是我、哦、有的神就好像那个狮子公鸡一样，有的像鸟，像印第安人就特别像老鹰，有些那么中国人就比较有树有树神，河有河神，风有风神，我们有一种对自然界的崇拜。那么这些都是对无限的一个追求，一种无限的追求。那么我想对永生的气球本来是一个本性的问题，是个 human nature。 因为不管你是怎样的民族呢，你对永生这件事情你都会去想要去思想它。人不会满足于你现在只有的东西，人是不会满足的，这是一个 nature， 一个 nature。 那么为什么，我想这是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这是其实上是放在里面的。人绝对不是像一般的无神论讲说人只是个物质的东西。你说他想物质的东西，然后他相信这样，你注意看他有一次，假如他有一次去外面呢，被事撞了，腿撞断了，他已经怨天尤人。他说我这个人没有做什么坏事，我为什么会令这事情临到我啊？怎么样？他已经开始骂，连上帝都开始骂起。你会发现，追求本身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放在人的本能，这个本能。那么永生的本来意思，我在讲说，永生的本来意思也不是讲说长生不死的意思，这是我的 understanding。很多人会把永生想到成说，好像是一个长生不死，是一个好像那个彭祖一样哈、哦，可以活很久很久，或者是说你可以像嫦娥奔月，可以好像这个永生好像一个境界啊，让你好像你就成仙成了什么东西啊。但是永生本来的意思，我想不是在圣经里面我了解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这个死了以后你就身体就。好像法身不灭，好像佛教回教之前法身不灭就可以，好像在一个，我想这个本按照我的了解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不是说当我们活在的时候
我们
非常的喜悦，是一种永生，或是你活在的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永生的感觉？
我现在用圣经来把这些，我现在就是把这个解出来说，耶稣基督就曾经给他这门徒讲的很清楚，他讲说哈，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还没有尝到死味的时候怎么样，你没有尝到死味。那么永生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说，永生是说当我们跟神生命连结的时候就是永生的状态。其实我们现在活着，我们不是说死了以后才得永生，实际上我们是活着得永生。我现在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不知道你们要赶来说要来聚会哈，起先你在没有来聚会前可能正在煮东西，煮的火很热啊，来不及，赶快走了，就看，好，走了，马上来，所以你就把什么炉子一关就走掉了，对不对？那么当你把炉子一关的时候，炉子是冷还是热的？是热的，而且我可能还相当热。那你为什么赶走？因为你觉得虽然它是热的，可是在我心目中它已经冷了，因为怎样，我已经把它的插图给切掉了。虽然它还是热的，但是在我心目中它已经冷了。那么这就是一个死亡定义。耶稣就在这个永生跟生跟死当中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话。有些人来跟从耶稣，那耶稣就他给耶稣提出一个条件，他说夫子，先我让我回去埋葬我父亲，我再来跟从你。耶稣怎么给他讲呢？耶稣说让死的埋葬死人吧，你来跟从我。让死人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那死人怎么可能埋葬死人呢？死人不可能埋葬死人嘛，死人就死了，怎么有可能埋葬死人？原来在神的眼光里面是怎么样？那些人虽然是活着，好像动得很厉害，好像是还在那里做生意，还在那里奔跑，可是在神的眼光当中他们是死的。可是有些人明明是死的，圣经讲说那是在主里面睡掉的人，说讲是睡的，睡的话就说生命还在延续，他会再醒的。圣经最真实的观念是这样的观念，不是说死了就是脑波停止，那么 啊，活的就是活泼蹦跳，心脏还跳跳死。所以永生本来意，我在从圣经看见永生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当一个人与神的生命连结的时候，使那永生神的生命流到跟他有个关联的时候，这个人有永生的生命在里面，好像个插头一样，你把插进去的，可是有多时候你插在里面，它不一定是开的，你明白不明白？是说，可是它那个油一直在里面 ，it's working, still working。所以要注意我的看法是，永生的本身不是讲死后的事情。基督徒不再追求一个，我现在要做好事了，我死后可以上天堂。我常问他们就说，神经哪里？
对呀、啊，通常很多人讲的就是说，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以后，你就可以上天堂。很多人给这种观念就是，这种就是永生，你上天堂是一种永生。
那就问他说，天堂在哪里？
对，因为大部分的人就到底我死后天堂是什么样的、根本没有人知道，所以
对，所以这是个 wrong concept。这个是把我们以前老宗教里面移进来的。一进来的一个 concept。因为我们很奇怪，当我们相信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救，你知道吗？比如说以前我们是在曾经是佛教徒的时候，我们一个涅槃的观念，所以我们就会把七天极乐世界跟这个天堂啪一点，这个叫永生。那 it's not true。 你看圣经，你前前后来看的话，我跟你讲说，你能找到的话，我真的请你吃饭。我不敢说跟你打赌100万，因为我不敢讲说圣经完全敢这么保，但我感觉我可以请你吃饭。假如你在讲说信耶稣会上天堂，我请你吃饭，找啊找找。我已经跟他挑战10年了，没有人可以跟我提出这个话。这是 wrong concept。我们所追求的不是死了以后的事情，那是 wrong concept。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就与那什么生命再一次连结，在现在，我们就有永远生命，等到那个时候。This is not true。是 wrong concept。只要我们等到的时候，那我们在干什么？这是一种把这些宗教再一次的移情作用再挪进来，咔就把它配进去了，好像 computer module 这样一点，就以为这是个错的 concept。为什么？对，永生的本身与神生命连接。
但是为什么很多的传道人在讲的时候，通常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这样？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是得永生。
哦，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有些人第一次去说，怎么会这么的？
对，
但是又非常 confused。
他讲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你相信耶稣基督就得永生，可他永生指现在得永生，不是指你死了以后得永生的意思。他讲你现在，当你有神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有永生的生命在里面。他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当你在那里接受神的时候，神的生命就再次跟你连接，好像插头插就插回去了一样，你有永生生命，你就得永生。That's right。假如他刚才说你信耶稣以后呢？一个死以后上天堂，我就要问他说：“请问你告诉我，我不是说你不上天堂或上天堂，我说这不是 key points， 这不是 key points。而且你很难define天堂嘛，天堂到底在哪里？在上面还是在下面 ？Depends 在东半球啊，西半球对不对？你地球一转呢，它上面就是下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天堂不是只到一个地方，我想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 space。那么这是很多观念是需要一些突破。但是有时候我们在相信东西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转变就把别的东西给拉进来，我们会有这个现象。所以永生是神圣的一点。那我们为什么得永生呢？我再回来，刚才梁先生刚刚讲的，永生其实就是一个本能，回来与神圣的在这里面，这是个永生。这个永生不是讲死了以后是，这孔子讲得很好，他讲说，未知生，焉知死啊？说你实在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是什么死不死的问题？那么你要讲的话，像他这样讲，对你，假如你现在你都不跟神发生关系，你觉得你死了会到哪里去 ？It doesn't matter。甚至我有时候我在讲到时候，我比较提的比较严厉的一个看法，但是我就讲的是景观了。我跟他们讲说，好，我现在讲的，我们现在来讲一个问题：假若神说我是创造一座神，我是创造你我你们的神，而是这个事实，你也知道是事实。但是孩子们呢、我告诉你一件事。你虽然相信我，但是你以后不上天堂，没有天堂给你上，就是这样子。你还要不要相信？我问他们说，那你们相信不相信呢？你还要不要继续相信他呢？我想大部分很多很诚实的在底下，有些人就比较聪明的，什么都不就是 freeze， 什么都不答。那么极少数少数人就在那里好像很犹豫的点头，绝大多数人讲哦，就还不但摇头而且向后靠，哦，不看。假如我相信他都没有天堂，我就不干了，就大有这种味道在里面。那我马上我经常跟他 跟他会讲，因为诚心的观点，我经常会再转一个话题跟他们讲说，我再请问你个问题，你父亲告诉你说，说我是你爸爸，他说当然是我爸爸，我知道啊，他说孩子啊，我虽然是你爸爸，但是以后我遗产不分给你，你还要不要做以他做爸爸？他们说要，我说你怎么那么不公平呢？因为你相信神不是建立在他给不给你上天堂的问题，是建立在他到底是不是那位神。我想这是 key point， 是建立在所有的关系上面，不是建立在说到底多少利益你可以得上面，我才决定要不要相信这个。所以我常有很多人来跟我谈很多宗教，我想说，我在谈用孟子那句话说，王何必曰利，利有仁义而已，就说你何必跟我谈这些。然后你一直想说，哦，这个对我有助，这个对我没有助，这个，我想这不是追求真理的一个 real 的态度。说一个信仰的价值呢，是决定在一个信仰的对象，不是决定在信仰的虔诚。所有的宗教的里面呢，你都会看见人的虔诚，所有的宗教你都会看见虔诚，包括你最不同意的回教，你都会看见他的虔诚。谁那么勇敢呢？把炸弹装在里面，开个车子去撞，然后自己死掉。他们相信他是怎么样打胜仗，就打那个神圣的战争。那么你敢说这个上当？你说你对他看说他是上当，对他来看他不是上当，他是做一件很大的圣功。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世上信仰的本身是危险的事情，信仰的本身是相当危险。所以我经常劝人家说，你要小心三种人。那月光会一定知道我这样的，要小心三种人。第一种人是演说家，第二种人是政治家，第三种人是宗教家。其中最危险是宗教家，因为演说家一个礼拜你可以试透他，一小回家想一想啊，乱讲啊，当时我到底讲了不会死，你会。那么政治家呢，30年可以试透他，他的那个30年过了以后，你马上知道说这是政治家。30年可以试透他，因为他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坏，你可以马上看得出来。宗教家呢，一辈子试透不了他，因为他的 promise 呢，在永恒是什么地方？就死了以后的地方，死以后你再也回不来了 ，too late。所以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东西。所以我必须告诉你说，信仰的本身是危险的，但同时娶太太也蛮危险。你看我们，哦，对不对？哈、哦，认识了2年，然后你用那2年的经验 make a decision， 我想这是一个很危险。因为你比起以后的那个50年，那2年再算不了什么。可是你用2年要投资50年呢，50年，所以很多人都到一半要 divorce 都受不了。可是呢，宗教这件事情呢，没有办法 divorce 的，因为你每次你一做一次事情做得不对，或者就说啊，因为我不够虔诚，因为人总是一个有缺点的嘛，所以讲哎，因为我这一趟不够虔诚，所以我那地方哎，对，我一定是那地方出错，我当初出门的时候应该朝东走，结果我朝北走，哎。你总是可以告人家，总可以给一些解释的。我记得我一年，我家里发生一件事情，父亲有一年在他70岁那一年，72岁、70岁那一年，他经常要想要自杀，就是心里非常，生意也做得不错，可他心里非常非常难过，经常好像那种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常很容易发脾气，怎么样？那我们都不知道原因呢，都不知道原因。那么一直熬了整年哦，那一年大家在恐怖之下过日子。坦白讲，我那个小时候，我这个感觉是，我爸爸到我55岁，55岁是老伴胜出了哈。对，我爸爸50岁开始有孩子，那么我们那年我们过得很害怕，然后不知道什么，那时候十几岁，那么可是这一年过完以后，不刚过完年然后，他你看他脸就怎么开朗起来了。后来我们就去问了，后来他就慢慢就讲，妈妈就给我们讲说，其实爸爸去年会这样是因为有相命，在他很年轻的时候讲相命说，你这个人呢会活到多少岁？70岁哦，保证在保。假如你那一年你没有死的话，你超过这个时候，你应该砸我的招牌。我说他那一年对他压力，他这个话只是一句话，我屌了20块钱还要跟他讲这个，就那一年他那个 burden 很重啊，他觉得他今年要死了，那他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无奈那种压力，所以他就一直想要说，哎，今年会死，所以什么事情都是很难过，然后什么事情都往那一 interpretation， 然后要自杀要生气要什么生出来。那过了以后呢，去问那个相面的要去砸招牌啦，相面说哦，你现在根本不记得嘛。我当时跟江总，他跟他讲说，他说啊、哦，我记得，是啊，他更不记得，是你告诉他的。说他完以后，他说我再看一下， 哎，这样子，你在什么时候是不是帮过什么人？人家都人都有帮过人嘛，所以这个一补呢就补上去了。你看，你永远找不了他的。宗教就这么一码子事情，你永远就是当你在你发现错误的时候呢，你会永远做你自己做解释，而且那解释原因太多，他随便加一个就好了。你真的没有活到七岁，死了你找不到他算账嘛？哈，对不对？儿子找他算账说，你说儿子，我父亲活七岁，他怎么五十八就死了？他说：“哎呀，你爸大概哪一件事情做的亏心的事情，他没有告诉你啊，怎样怎样？那你怎么去问他呢？他永远不会倒牌的，因为你好的话，你就不会跟他计较；你不好的话呢，你也来不及了。所以他永远存在的，永远存在的。所以我讲说，宗教这种事情呢，是危险。那么你怎么去确定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的对象的问题。整个信仰的价值决定在信仰的对象，不决定在你的前程。”绝对不是决定在你的前程。
那怎么知道上帝是唯一相信的真神？
对 ，That's very interesting 。我就在引入这个东西，就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里面就有讲到一些，那我刚才讲说下次来可能有机会跟你们讲宗教比较，跟你们讲宗教比较。但我现在是花一点时间在讲，你其实你昨天问的问题 ，Walk by Pass 这样我没有帮你回答，因为你问的问题是他说有没有可能上帝是那个叶光辉，不是那个老师。其实我把你摆 pass 掉了，好像你后来没有再问。
那
我
跟
我太
太讲说，我还是没有
听到你的答案。对，我把你摆 pass 掉。OK， 我现在再回来。其实我们怎么知道啊、神不是那个老师，不是那个，因为圣经神的 claim， 神的宣告。哎，瑞嘉鹏，
够了。
第一次到客
厅，到客厅
他到每次只到餐厅，是不是？
我们也很少做，我们一个礼拜只有做，我好像都没有做，我都坐那边，因为这祷告会的地方，只有祷告会才有到这个地方，分别为圣的。开玩笑，是没时间去
的。OK， 所以我的回答杨先生的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是那个老师不那个学生？主要原因是为神的宣告，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始，我是终。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神。他说我是那首先的，我是那幕后的，他的宣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主要是因为他宣告，他说我是老师，不是叶光辉，他这样讲，他说我是老师，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那么圣经的话，我想还是看点圣经就比较，那么这个地方太多了，我们只看几个小地方就好了哈，其他我看一下以赛亚书就可以了。
看，把它全部关起来，开灯了，好吧？你把那窗帘关起来，因为这个很奇怪，树太多了，把它遮了。
天色很
亮。以赛亚书是在854页呢，854页，854页。
旧约的854。
对，旧约854页啊。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十节开始啊，第43章哈、啊，第十节开始，他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却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他讲说什么，我是什么，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后也没有，因为这是他的宣告，很重要的是他的宣告。那么关于这个有很多很多，那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刚刚那个神预言也讲到了，启示录里面对他讲对了，我们现在再用他刚刚讲的第一章的第八节第八节，在最后面，在将355页，355页，
在最后面，
对， 355哈，他说主耶主神说，就是神这样说，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想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就是说阿拉法是那个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 Omega 是希腊字母的最后一个字，他说我是首，我是末，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所以他宣告说我是那一位，我刚做了昨天讲那个例子，我是那个老师，不是那个夜光会不是 the best one， 我是那个即在以后永在，是主要是因为他的宣告。
他的宣告你是说他对谁的宣告？
他自己跟人家讲，比如说跟你讲说，说你怎么知道你是，比如说我有一次第一个人讲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去机场接一个人家，给一个条子啊，请你去接华航几班啊，多少飞机在机场找一个人叫刘明辉，他从来没有见过刘明辉，人家要去接，你知道吗？他去的时候就看，到处看，到处看，看那个老钟，他就问你是不是大哥六，人家不是，叫说什么哦对不起啊，所以他就一个是，但是你碰到那个正式刘明辉，他就跟他说你是不是，是啊是啊，你是不是某某先生，他会承认，你明白不明白？你碰到他的时候，假如我说我不是，我不是，那我一定不是，你明白不明白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只要他自己本身说他不是，那他一定不是，你清楚的意思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仰。所以假如神不宣告，因为我们常在讲一件事情，假如今天呢，神不说他是神，他只说他使者，而且你一直把风说他是神的时候，你要出问题，因为他自己都不讲他是神。
是其他宗教的神都没有？
有，你像宗教有回教的讲他是，回教讲是，那回教的阿拉跟我们的阿拉是一样，因为回教的那个神呢，那个阿拉跟我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讲是讲什么，他也是亚伯拉罕的神，讲同样的。回教坦白讲是跟我们讲同样一位神，那所不同是耶稣基督，所不同是耶稣基督，不是那位神。那佛教是不一样的，佛教的释迦牟尼很谦卑的，他没有讲他是神，他说我是佛，佛的在布塔在。梵文的意思就是觉悟者，我是个觉悟者，我是个顿悟者。那后来他被人家神格化，是后面的人把他给神格化了，他自己人家没有讲，他讲入灭，他没有讲他法身不灭，龙树以后把他给弄上去了。所以你要注意，就是说他本身并没有说他是宇宙的方丈，你看他是真的说我只是个佛。那佛在当时候呢，佛这个名词呢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专用的，比如说菩提子，他也是，他人家也称他为佛。那佛在当时候的那个婆罗门的思想里面，他就是个普通名字，就是个一个觉悟者的意思。很多的那个婆罗门的修道的人，还有那个释佛外道的人哦，这普通他们叫外道的人，他们很多也被称为佛，就是个觉悟者，对真理的一个觉悟者，也是佛。佛本来不是个专有名词，只是后来慢慢被神格化下去了。比如说我再讲一点佛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菩萨。菩萨本来意思也不是说哦，就是好像是会显灵的那些好像神仙啊。菩萨本来的意思只是觉有情，就是有情，就是指我们这些众生，我们众生对那个真理有觉悟的人就称为菩萨，本来是这个意思。可是后来慢慢在，因为他传到中国的时候呢，因为是那阴阳家正在盛行的时候，所以他跟中国这阴阳家一混合呢，我们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没有独身如素，以前呢我们是有三教九流嘛，对不对？我们什么都有嘛。就是在中国这种神道思想很繁盛的时候呢，一进来一混呢，就变成中国的佛教了。所以我们中国佛教跟那个泰国佛教有很大不同，在小圣跟大圣当中，你会发现有天跟地的差别，它有很大的差别的。这佛教本身也有差别，不是说纯粹的是譬如大家都一样，不见得。比如说日本的和尚是结婚的，中国和尚是不结婚的。这个也有差别，假如你去看的话是有又有差别。所以假如你真要研究佛学的话，就说试着去了解它整个系统，好像站在一个比较不是一个，不把当这个佛教徒来对待，把当做佛学者来对待，就是说你用自己把自己身为一个佛学者，然后你去研究整个佛教，你可以比较了解整个实在的一个世界。这是我对男性人的劝告，就是你假如你觉得佛学你觉得比较，你就像 spend time 跟我当年一样，花点时间啊，跳出佛教的范畴，来用佛比较像佛学的研究者来研究它。那么你真正去，比如说你把那个观无量寿经拿来比较，你把 送的版本，你把进的版本来比较，看它是不是真的是一样的。我想这些都是比较主观性，或者说你自己去也再研究一下，你发现到底是不是说佛如是说，这个如是说，这个下面这个是不是真正的佛说，还是说也是像他们自己在辩论说大圣非佛说，真的是不是非佛说的。所以可以花点时间 I don't understand 他，以其就是说在这种一团的混乱当中，人家说我还是跟我之前跟昨天跟你讲一下，是说佛学的本身它有很多很好的地方，所以其实我讲到里面很多的词的那个贯通也是我佛教里面出来的。那么真理的本身是可以这样子做，是没有问题，但是哲理本身的对并不代表它是全都是对，你不明白我这个意思。所以我才讲到一句话说，信仰的价值是建立在信仰的对象，不建立在你的虔诚跟你的道理，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concept。 信仰的价值决定在信仰的对象，不是决定在你的虔诚，绝对不是的。比如说假如我很虔诚，相信我在树上一定可以找到鱼， OK， 我非常虔诚，结果我就用了30年时间专门在爬树找鱼，当然你们可以说你这是缘木求鱼，一定求不到的，但是你不要怀疑，因为我实在是相当虔诚，我用30年时间。所以你那个对象错的时候呢，你的虔诚是没有用处的，你拿了位虔诚本身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你可以 do your best， 你可以 whatever 你去 believe 说一定是这样这样，你可以做任何的解释，但是当对象错的时候它就是错了。方向是很重要的，虔诚实在坦白讲是当你方向对的时候虔诚才会发生作用，方向错的时候虔诚就不会发生作用，就没有什么，就会错得更厉害。你拿了位你会错得更厉害。那么这个叫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们都吃过这苦头。你定题目，我想老板就跟你讲说，有时候你找题目你会找个半年才开始做，那你讲说你慢吞吞，这题目定一下就开始做了，你不能定一下，因为你发现你的题目定错的时候呢，你后面3年就完蛋了。你会实验做到最后说哇死路一条，错了，你再回来重头3年吗？不可能了。所以定题目很重要，所以那个就是我刚讲的东西，就说对象很重要，对象对了以后这个才会对。所以你宁愿花很多时间去研究那个对象，与其去研究他那些哲学虔诚，你很难告诉人家讲说你跟你个佛教，像我以前我妈妈还没有信主，我是后面没有信，她现在是基督徒了，说她是吃了50几年的斋，我跟她吵，你很难啊。我有时跟我姐姐讲说谁都可能，妈妈是绝对不可能的，就讲说是说的也是，我们都同意了，说不可能，只是晓得她成为基督徒，她来美国找我一个半月，她成为基督徒。Who knows? 但是这个圣灵神会动工，这是 beyond my imagination， 所以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但是他成为基督徒。那么这个信仰你愿意花多一点时间去研究它，不是研究它那个，因为哲理的本身讲，我昨天告诉说，假如你说佛学是非常能够牵动人心，即使你没有去看康德的哲学，康德哲学也很能牵动你的心。可以，很多哲学为什么它能够自成一派，自成一个体系，它都有它很完整的理论基础，不然他不会被后面人一直给供奉在那里。他有他很完整，这样进入他思想系统里面，你就会被圈住了，一定的。不管是哪一个系统，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讲说，我们实在很难了解哈、哦，为什么希特勒那时候可以把那么多的德国人引动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在觉得是一个非理性的东西。那么在亚洲，我们也很难了解呢。那日本天皇为什么会使日本皇军做那么多残酷的事情，我们也很难了解。可是你要注意，这其实也很好了解，因为你只要一旦进入他的系统体系里面，接受他的叫做 presumption 的话，你就会走进去。在整个科学推演里面有两个方法，就是一个叫做 induction， 就是那种归纳法，第二个叫做演绎法， induction 是演绎法。那么这两个方法其实在做论文的时候我们都用，但是这两个方法都不准，因为归纳法讲求什么呢？讲求把事情归纳。比如说，我举出1000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这样，因为我这1000个条件，水的物性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敢断定，就是说怎么样，水的物性一定是怎么样，不会有半固体的状况存在。贵水一的是气体，一的是液体，一的是固体。因为我用1000种状况或10000种状况的情况底下呢，我判断水一定没有怎么样。没有半固体状态是这样，可是不见得，因为你10000种肯定，你找到10001种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半固体，只是你从来没有给它这个状况过。这是 weakness， 这是那个归纳法的 的缺点。那演绎法更惨，演绎法是必须假设在一个前提底下呢，然后你会开始从这个前提一直往后面一直延伸，一直延伸，一直推出去。可是你的上不行呢，你这个假设是错的话呢，那你后面整个都错掉了。那么假如你去接受一个思想的时候，你接受它的一个前提，假如这前提对就对，不对的话呢，那就完了，那就整个就错掉了。以后你滚下来就整个错掉了，怎么说？你所有的解释也错，什么东西都是错。那我就跟你讲，台湾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个孩子常常生病呢，他就想说，糟糕，你在只是在什么时候呢？孩子怀胎的时候，你在房子订了什么东西？就想，哎，好像有哦，我就开始了，那什么东西都来了，什么东西都来，什么的解释都出来了。啊，你是不是哪一天怎样？就说你不要说你要疑神疑鬼了，因为你有个上不前提。那么是因为这样子会这样子的，你的房子的风向、你的风水会影响什么东西？但一来之后，你什么东西都影响了，什么东西都开始影响。所以前提是这个前提就是我刚刚讲这个对象很重要，对象。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你怎么知道右滑神是个真神的这件事情？我们就要这个对象。所以你在研究整个松下里面，你要把对象先弄清楚。这个对象它是。他的真正历史记载是什么样子？他是什么样子？他自己有没有宣告说他是？还是后面的人把他拱出来的？这很重要。你不能是后面的人拱出来的，就是说，因为人哈、隔了一个时代以后，人会有很多的想法。比如说，啊，你晓不晓得我祖父以前哈、打开一条蛇哈、世上本来是只有这么长了、啊，到他儿子的时候已经这么长了，到他孙子曾祖孙的时候已经这么长、这么大、这么长哦，一个房子长已经会下去的。因为这时间会使很多真理会给扭曲掉的，会有这信仰。我以前就犯过这样错。我爸爸有一次告诉我一句话说，他跟一部卡车哈照相，那卡车旁边事实上是一部脚踏车。OK， 我说爸爸这车子谁的？我说爸爸的。我就听了这一句话了，我以后就开始宣扬讲说，爸爸以前有一部卡车，后来不知道弄了多少年以后，大概已经10年都过去了。我说爸爸以前我们见卡车嘛，对不对？哪有？那你不是告诉我什么卡车呢？爸爸说哪有？那换车看，不是，爸爸是说脚踏车。可是我已经讲10年的卡车了，所以我很 proud， 因为那时候，你看有卡车了不起哎，对不对？那时候你脚踏车的困难的时候，我居然讲有卡车，我就想哇，你不得了，人家有卡车。至少爸爸是跟人家的卡车照了一张相，旁边有个他躺在卡车上，旁边有个脚踏车。那爸爸是告诉我说，怎么样？脚踏车，我说是卡车，我们有 communication problem， 我就 take 卡车，我以后就开始讲了10年。到学校跟他讲说，这很了不起，我爸爸以前就有卡车，你坐三轮车哈，那实际上是错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 ，original 他是怎么讲？那么释迦牟尼是不是讲说他真的是宇宙的皇帝，或是不是？可是他真的如真的《巴利传》里面所记载，他本人身世很谦虚，他只是物化，他希望把这个苦的这个苦气在里面跟你讲解，说你要正视正念，正精进正业，这样整个把这个东西解决。因为他发现人真的苦，就因为有欲，哦，是不是要这样子来？还是他真的是法力无边？但还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么台湾里面是，因为台湾是很大的一个宗派，叫做在佛教里面叫净土宗。那净土宗本身是他立就的，他立就的。那么他跟禅宗又对上了。禅宗、华严也好，都是自立就。这个龙树的八大宗派里面，是净土宗是他立，是他立就，其他都是自立就。那么这他力就是跟基督教很相近、很接近的，地藏王菩萨的第18愿啊，以后他就有，他好像很接近，好像很接近。但我现在只是讲说，你怎么确定对象？第一个对象的确定，他怎么说？那么假如释迦牟尼没有这样说，那你所用的信心就比他更大。OK， 第二个，基督教的神，我们怎么知道？第一个他怎么说？因为他说，除我以外没有真神，除我以外没有真神。我是那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那么你要推翻他的话，相当困难。我说我是刘明辉，你说证明给我看，你是刘明辉，我怎么证明呢？我只能把那个镜子拿来照一照，看一看，是我是刘明辉，我就告诉我是刘明辉。这个有一种很重要一点叫做内证，这个很好玩。这个证明是很不算证明的证明，但是其中很大的证明。这个数论大表要听我在讲什么东西。它本身是个内证，它这个本身一个内证。你是不是刘明？我是刘明辉。你怎么证明你是刘明辉 ？How do you prove it？ 我拿收视率 number 给我看，我说收视率 number 对，你说不是捡来的？ 那我叫我太太来，你是不是串通好的？你都永远可以怀疑了。所以为什么圣经上就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说信耶稣，信，他不是讲证明，这信心的里面就有危险性在里面。这是 true。我们事实上，我们基督徒也运用一些信心的危险性，相信神。我坦白跟你讲，对，我们有相信，但是基督徒不会觉得他是运用信心的危险性，他觉得我手上一定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主观跟神的经历里面，他知道他是真的。这个是一个很 amazing 的一个想法。说你怎么知道世上一个答案是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昨天在那里没有答你呢？因为那里面有很多大陆的人，所以我希望在整个里面把它牵到比较理性的部分。那我现在跟你讲，这不是属于感性的部分。你怎么知道你创造一座神呢？是一个你的神是真的呢？我告诉你，基督徒会告诉你说，知道啊，我就是知道。他就想一下，就告诉我就知道。那么他很多人也会同时问你问题，你怎么知道你太太爱你呢？那个先生想了一下，哦，他对他爱我 ，prove it。好，我 prove 给你看。你看他现在在端茶呢，像在 party 里面。他看我知道这边没有，你看他看过我的，他等一下因为拿一他手上那杯汽水就拿来给我，就拿给谁呢？拿给别人，没有拿给你。你在说，你看他没有拿给他不爱你，你在乱讲，他还是爱我的。这是一个 ，you cannot just say 说他不拿给你，说他没有。不过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是个。主观的一个经历的问题，是感性的问题。那么基督徒会告诉，因为他跟神之间有一个所谓的第三类接触，就说他会 very very sure 神是真的，他是 very very sure。那么你在客观的里面，我之前讲过了嘛，实际上我们都不晓得去怎么把神证明出来，你不可能把神证明出来，你不可能把神想通，你不可能看见神，你不可能感觉神。我说你嘴巴讲完了，那其他剩下一条路是什么？只有相信神。我真是没有把它讲出来的，因为大陆人不太讲这个。你不知道就相信这个迷信。True， 你可以说基督徒是迷信。True， 我坦白跟你讲，你说他是迷信，也可以讲说他是迷信。但是我后来我讲了一段，讲说事实上也不是全然迷信，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客观的认知，像宇宙里面，我们这样推理当中呢，我们就宁愿选择说这还是可信，是在这里，所以我们才讲说这是可信的。那么为什么会那么像我这样信耶稣20年下来，为什么那么肯定我所信的是真的？因为20年跟他交往的经历，20 years 我跟神之间的一些交往的经历、祷告的经历，我知道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那么很多这个经历呢，到最后就变成累积出来的东西呢，就是不可挪动的事实。你现在告诉我说我太太不爱我，我打死我也不相信。虽然他不一定等一下会端茶给我吃，但是I still believe。因为这是坦白，这个部分是建立在事实的上面，一个 reality 的事实上面。那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把这些事实跟你们讲？因为我怕人家学，不是说不可以学，是说学了以后你会觉得换身上你身上这样子，为什么没有在我身上这样子？那我就完了。因为这东西还有会很久的，所以这个是要小心。就有时候做见证是要小心。但20年来，我知道这是一个又真又。这是个数，所以在认识神的以前，我当时候认识神的跨越，我现在来跟你分享一下。其实我当时是很简单的跨越，我没有像你那么聪明，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年轻，十五岁，那时候才15岁，所以我比较年轻，那我也比较单纯。我那时候去听了一个布道会，我长话短，听了布道会，听说是个罪人的人，他讲罪人哦，他讲到啊，我们是个罪人，你们是个罪人，我第一个反应是在很反对。本来好好的在那被骂的要死，可他一讲完以后呢，他这家伙一开始讲到别的地方，我开始想，他讲有点对哦，我开始突然之间，那心里面以前犯的罪都爆出来了，啊，偷爸爸1.5块去买阳春面，对的，我做过了，啊，以前就怎样用那个竹竿去敲人家的芒果树，这也有，开始想，好像我不是我那么想象的那么完美，我就开始注意，我是有罪的。当我一发现我有罪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我不要这些东西在我身上，我不要把这东西一飞到我身上。我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直觉反应说，我不要，我一定要把它洗掉。我说这个东西在我身上还得了？那至少我那时候很单纯，所以我就很巴的我那个事情很巴的我说我是个罪人，这下惨了。所以我就蛮迷迷糊糊听到那个上面那个讲人听到几天耶稣基督，你们是罪人，耶稣基督能解决你罪的问题。我是听到这些问题，其他讲什么我都不知道。他们来跟你讲，那整天他讲了一大堆，我都不知道他讲什么。我跟你讲的大概也很差，很 正我都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他 message 给我了。所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打开窗户哈，向着我的那个青天祷告，因为我不知道神在哪里，我就做一个祷告，很清楚一个祷告，我说创造宇宙的神啊，因为他讲了嘛，他说那个神是创造宇宙的神，我说创造宇宙的神啊，请你听我祷告，我说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说我知道是个罪人，我不要这个罪在我身上。但是自己我就觉得他大概听见了，所以我就接受他是听见了，没有想到从那时候到现在我是成为基督徒，他听见了，这是我一个当初一个跨越，是因为我要有神的圣洁，我不喜欢那些罪在我身上，我知道我有罪，这是个 true， 那我不喜欢，就这样子而已，我就成为基督徒，那我就开始跟神做一个直接接触。那时候对圣经我更不晓得圣经在讲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所以我现在就很多人很头痛，他讲说我要把圣经研究通的相信，我常给他讲说老师不要骗我了，我说你研究通也不会相信的，我说那是不可能的，我说我举个例子，我说你中国人有人信亚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肯相信有个人叫亚伯拉？我说你要记多久才信一个名叫亚伯拉？我说你名字都念不通啊，你不要讲到说去认识他，你对圣经你怎么可能，就比如说他们现在已经基督徒那么久呢，他们对圣经以斯拉基还在迷迷糊糊呢，你想把它看通，我说你实在太夸大了，太过夸大了，不可能，不可能。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了解圣经的？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很多时候我真的是跪在那里跟神讲说，神啊，我实在是不知道，我真是不懂这个地方在讲什么，这迷迷糊糊嘛，神啊，你怎么可能杀那么多人呢？你不是慈悲的神吗？神啊，你讲慈悲，可是你在这里杀了多少神？你为什么叫他灭绝呢？你为什么不向他显现，让他悔改呢？我一大堆问题问他，他们讲我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 pastor 为什么现在都在回答人家问题？因为都是我以前的疑问，你的缅怀是我的疑问。我在神面祷告，神啊，告诉我。那么在很偶然的机会，或是有时候在坐在那里想，哎，一下子通了。有时候是看圣经，看一个地方，哦，明白了。那有的时候是有些人突然跟我讲一些话，我清楚了。神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让我明白圣经。那我也很碰巧，我读圣经那段时间呢，我有个朋友跟我一起读高中的一个朋友，他去读神学院，他去读台中中台神学院。所以呢，他读神学，我也读神学了。因为他是我朋友，所以他常常要跟我碰头。我们要同个教会，所以他每次在神学院读了一些东西，他都出来卖，他卖就被我捡走了。跟走以后，我还拿一本书，我也去看一本书，所以他读完神学，我也读完神学。所以人家讲说，你怎么神学的东西你都知道呢？亚流派什么都知道。我说我当然知道，因为我也读完神学，因为他读完我也读完，他四年我也四年，因为我读大学四年，他读神学四年，大家都一样。只是我大学成绩不好一点而已，因为我也跟他一起看嘛。那么什么就业什么，我就跟他学。那我现在又有个同学去读神学，一个 PhD， 他现在在副的神学读，他读我也开始读，他读希伯来文我也在读希伯来文 ，Fine。我说他买一本教科书，他买一本给我，他寄给我，那他笔记 copy 给我，我也开始读。哎，就是这样子，就这样子，所以也可以，我不一定要进神学院，他读我也读。所以说，在为什么这个神我们所相信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他说，第二个，我们在整个信仰过程里面，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几乎可以确定，我有很深很深的经历，对神很深经历。我举个最近的例子就。那这个我把人名地名什么改掉哈，就是有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很奇怪的，他晚上经常做梦，我讲他是一个女生哈，是个女生，他晚上经常做梦。那么这个人是一个台湾很有名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好像有硕士，他经常做梦梦见什么？这个人刚刚信耶稣不久，刚受洗不久，去年11月受洗，可他经常做的梦，梦见他在一个小路上走，后面有两个那塞工哈。道士，到后面再敲。那么他一直走，他走到最后呢，他就走到一个庙，那庙有两个门神，他说很清楚有两个门神。那道士就跟他讲说，叫你是某某的女人，那你就要进去。啊，他就一直挣扎，说不是，我是耶稣基督的这女人。然后他每次都吓得满身汗血。那这个梦不是来一次哦，不是来两次，哦，不断的重复。那么他很 bother 你知道吗？他就在有一天呢，在 Silver Group 像我们这样的聚会当中呢，他把这东西给那个好朋友讲，好朋友那个好朋友爱讲话，帮他交通出来了。他说好，好某某他最近常常有个梦巴着他，那大家一听，那怎么会这样子？那其中有比较有经验的女孩子，就大家这人散会的走掉，他说你要不要为你祷告，为他祷告？他说好，你为他祷告。 他为他祷告，这一祷告不得了，他一祷告下去，那鬼出现了，鬼啊 manifest， 就那个面貌都狰狞起来，那个样子也不见，也不一样了，那讲话声音也变粗了，男人声音出来了，哇，开始就不一样了，鬼附在他身上，哇，他很紧张啊，就后来就把那些还没有走一些人，那个倒霉鬼全部叫回来，他已经走掉，对不对？那些人全部叫回来，就回来他看看，啊，就开始凭着自己的经验、圣经的讲法、圣经讲赶鬼，他就按照这就开始给他赶。从我亲身上给我讲说，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礼拜天晚上了，他们说老师你来一下，他们那一天礼拜晚上呢，从10点钟赶到清晨5点，赶出10个鬼，10个 ten。有人讲十几个，有人讲7、8个，所以我们要平均讲他10个。我讲的，因为我本身那当天不在场，所以但是他礼拜天把我叫去，那我就把这东西要好好的 investigate 一下，到底是真的假的。后来我听见你讲，所以我才这是真的。那个女孩子也在那里哦，然后她配偶也在那里。我刚才讲说她是女孩子，那女孩子在那里，那她配偶也在那里，说她先生也在那里啊，就说她也在那里。那我就问她，我说到底你有什么感觉？她跟我讲说。他说我知道耶，他说我知道，但是里面讲话那个声音不是我在讲啊，他说不是我在讲哎，他是嘴巴是别人在用啊，别人在用，他说很，而且他那一天晚上他很多次是晕倒的，讲到一半还有一次是讲日本话，讲他居然讲你日本话了，而且那个人从来没有学过日文，你怎么去解释他？怎么去解释他？后来这个人，自然这鬼就被赶完，那个女孩子就哇很高兴，他被赶完以后，他过来起来以后呢。哇，他抱着每一个人哦，好哭啊，好高兴啊，好高兴，好高兴这样。那事情就过了，那么就碰到下一个礼拜，那礼拜天我又看到他在祷告会，我想这个人挺来祷告会，我想这个怎么那么长进哦，刚刚来他就来祷告会了，我想他肯定来了。祷告会以后就分组，他说老师你还跟我们一组，我想我说跟你一组，我说为什么大家分嘛哈，就分我到时候来，那我就跟他们这一群人就去了。去了，我说你到底你有什么事情？他们就把房间门关了。那他旁边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他昨天又看见了。昨天他又看见了。我说你到底看见什么？他看见很多很多只的猴子，很多只，然后好像那种雪景，这种雪景啊，很多很多，就是在床前这样看着他，这样盯着他这样看。那么他是都讲不出话出来，眼睛睁开，他什么话都没有办法讲这样子。那我想说，那我为你祷告。我把云木姐就抓来，他也在。他说他没有走，倒霉鬼，我就抓起来，进来，是长老。他说那应该是我跟你好了，我们比较没有经验，跟你，所以我们就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试探鬼已经出去了，只是他鬼要回来再吓他，再，因为他被赶出去了，没有地方走了。所以那一天呢，我给他祷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求神释放他，捆绑魔鬼。祷告非常简单。我祷告是睁开眼睛的，不是闭眼睛的，因为我要知道他的反应是不是有鬼附的现象。那么发现没有，后来就说你平安的回去了，神保守了。后来从那时候到现在，每次碰到他，我想问他一次，老兄，怎么样？他很好了，一点事都没有了，而且他非常喜乐，好像变一个人一样。That's for sure， 这是我自己本身的经历。你怎么去解释这个？这不是，这不是物理现象，不是化学现象，而且不是一个 PhD 该做的。因为这个20世纪怎么有这个事情发生？
我很疑问，这些鬼是不是撒旦？
其实他的鬼是什么？其中有个鬼叫济公。问他的，他讲的。那么为什么后来我们就问他说你到底跟济公有什么关系？后来那女孩子醒了以后就赶走了。他说哦，你怎么会知道？就像你刚讲，你怎么知道？我说是啊，我们怎么说？我说我们不知道，所以才问你啊。他说这样子，他说我爸爸拜济公拜得很厉害，他爸紫微斗数很厉害，相命也很厉害，所以爸爸就是想把这东西传给他，把他过继给谁呀、啊？台湾很多这种过继给谁做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进来的，就是很奇怪。那你本来想说这东西，我们在台湾这都是迷信呐、啊，我们一句话把它打翻掉了。我告诉你，我觉得最后讲的过早，很过早。
我相对引起一个问题，是不是这样说人，但是信了上帝以后，他死后获得永生，然后假如没有信的话，他就变成灵魂，他就是耶诞的那个撒旦的那个。
OK， OK，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圣上是不是有讲过说每个人当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人要复活，按照他所行的受审，你要按照他所行的受审判。那么我昨天也跟你讲到说，事实上我们很笼统讲说他以后就会怎样，事实上这时候话说太言之过早，因为圣上讲说那些没有不在律法以下的，他不按律法受审判，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昨天我讲到这一点，那么神到底给他怎样的审判？我坦白讲 beyond my authority，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知道。那是不是说一定就是说下地狱啊，或者在火湖里面？我也不敢这样讲，我也不敢这样讲。我没有办法给你这样，因为我到底不是神。但是圣经上讲说，那些在神面前有罪的，火湖是为他们所预备的，地狱的火湖是为他们预备的。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那基督徒里面是不是每个到教会里面都得永生？我看也不见得。这是我想告诉你的。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个以色列，当初他们为了证实圣经上，所以他们在那个巴基斯坦复国。
哦，1948年，对。
但是我想，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复国，也因为我想也是引起了不少战争，
对，
一直到现在。
对。
所以我一直怀疑说，他们这些那时候的基督徒，还是还能获得永生吗？因为他们引起的战争带来的给其他的人很多的苦难。
OK， 对，其实现在问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是讲到一个战争在基督徒里面的一个角色。战争，其实很多人把我们的神叫做战神，因为读圣经的都在打仗。所以说他是个部落神，是个战神，是个战神。那么战争在人类历史里面呢，也一直在发生。打仗的人都认为他在做一些正义的事情，他就认为他是在做一些正义的事情。那么挨打的人呢，都觉得他们这些人是不公义的人。我想这是一个相对，这是一个相对的话，相对的一个观念。没有说没，你看那个回教，当时他在创立回教的时候，他手拿剑的时候，他认为他是在做圣战，你不相信我就杀了你。然后他杀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是该杀的。那么所有东西真的，那么假如你一定要把神跟这里扯上去的意思，我必须告诉你说，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征战，神的意思不是愿意我们征战。那么征战，事实上征战这件事情呢，是人类的一个政治的范围，政治性的范围。我现在先把以色列复国前前后稍微讲一下好了，对吧？其实以色列复国的本身呢，是一个神奇的事情，本来是不可能，我想它是几乎是不可能复国的，不可能复国。因为它体现它这个开始的时候是从挖城门开始，这已经在18多少年前的事情，是18多少年。那么这个挖城门本来他是个化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在打仗的时候，他被那个轴心国打得一塌糊涂，他们都是打不赢嘛，因为人家有很厉害。后来这个挖城门呢，就被英国给雇佣了，雇佣了以后呢，他在发明一个炸弹，叫做无烟炸药，无烟火药。那么因为无烟火药的发明呢，使得英国这个同盟国打胜，就整个都打胜了。打胜了以后，他就结交了那些首相，就是英国的首相。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那一段时间呢，这个巴基斯坦这个地方呢，正是英国托管，事实上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不属于任何，就是英国托管。所以因为他因为曾经是他们这些同盟国的这个大功臣，因为假如他没有发明这个东西，他们就不会打胜，所以他就很容易就游说这些人，就说应该要让以色列复国，所以他们就支持他们复国。所以巡山运动以后呢，从 Balfour 的宣言以后呢，这事情就不断的酝酿，一直到，可是那以色列人在世界各地市场都很发达了，他们有些人不想回去，有些人就在这巡山运动的时候呢，他们就回到以色列地区了，就在地区。其实那时候没有什么打仗，也没有真正复国，所以他们就慢慢回去。但你有种族的 racial fighting， 种族的战争了，但是没有真正大型的战争在里面，起先这些都是没有的。可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兴起的时候呢，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希特勒出来的时候呢，把欧洲留下那些没有回到以色列地的这些犹太人啊，大大屠杀了，使得犹太人回去建国的那种，那种决心更强了。以前他本来在欧洲，他们已经是个财主了，他为什么要离开那地方，进那不毛之地去？就那个弹丸之地，没有什么好。他们在欧洲，他们有所有的文明、所有的才华，高级阶层都跟他们交往。他们除了 carry last name 以外不一样以外，他们其他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希特勒以后，他们就对整个的欧洲绝望了，因为是整个欧洲起来杀他们嘛，杀600多万的犹太人，所以这时候把他们整个全部呢，就逼回怎么样？大部分人都逼回，逼回以色列地。那时候其实回去有几十万人，几十万人以后呢，这个地方就产生政治问题。后来那个，Theodor Herz， 这是巡山运动的一个首领，本来他是个 reporter。那么这运动为什么会在这一开始里面是讲到有一群逃兵？那逃兵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逃兵的时候呢，居然大家都没有判罪，只有犹太逃兵被判罪判的死刑。他们发现说他们在世界的地位呢，没有自己的国家呢，他们是什么都是 second class， 所以他们就起来了，开始真正宣扬这巡山运动，所以他们才积极的争取政治的这个手腕，是不是来回到他们自己的去？所以1948年被宣告独立。那独立后，他只破除掉是一个国家的嘛，对不对？可是住在当地的这些人不愿意跟他们共存，所以他们就产生这种战争，是这样产生起来。开始的时候不是以色列人就说我要跟你打，他不是，他只是说这是我的地方，我要就是我们地方，你要住也可以。可是那些人的想法是说，这本来是我们地方，什么时之间呢？以前是挂巴基斯坦旗，为什么现在挂你的旗？所以就产生种族之间战争，因为有种族之间这种生存的战争呢，演化出一个所谓的国家的战争。是这样开始出来的。只要你把这个东西在《Time》杂志一直追到1949，都还有这些比较详细的记载，对不对？这不是我讲的啊，《Time》Magazine， 你可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追的啦。《Time》Magazine 很早就有了嘛，你就可以去追这些历史。那么它是这样子产生，所以他们这个战争，事实上来讲是一个生存的战争，不是因为宗教信仰战争。因为他们复国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基督徒，他们是一群犹太人，是那天主教这个被。他们复国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原来是在应验圣经上的话，说要复国。是我们看了以后，我们说，哎，这个地方已经讲了，你看他要复国，所以我们把它引用进来而已。但以色列他讲说什么管理，都是你的事情，很重要。说明天他来打我，今天要赶快准备枪炮跟他打一阵。他们来讲只是这样子。那天，但是我们基督徒讲说，哎，神这个地方有预言，有应验，有什么，我们是这样来解释的。就对他们来讲不是，他们是生存战争。那时候 amazing 的地方是在六日战争，1967年六日战争以后呢。他们居然把耶路撒冷也收回来了，所以1967年战争，我们称它为法老是第十一难。法老不是有十灾吗？我们这是第十一灾。你看几亿的人口打那个不到100万的人，他们就打输了。但是 it's hard to believe， 他们那打着，他们讲说如有神助啊，就说没有这样打的话，他们就完了。这是很奇怪一件事情。我只是很简单，我没有把 detail 讲清楚啊。所以你要讲的时候，他们怎样从戈兰高地怎样打，那很精彩。但是我现在不讲这些东西，因为你自己去讲，就说。这本身他们在发展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是应验圣经，做的人不太知道，只有我们在看圣经的人有在看圣经，而且他们也不是基督徒，而且他们在打的时候，他们不是像这样回教在发展的时候说，因为我这教是真的，说你教，所以我就杀你。他不是，他是生死存亡战争啊。今天好像一个强盗进到家里面来，他拿着刀子你不拼命不行了。那时候没有讲说我是怎么样为圣战而战的，不是，那是生死存亡战争的时候。所以在发黑盆的过程里面，那些人思想里面不是因为宗教的问题，那天主住的，只是他们子子孙孙问题。所以以色列的男子有一次有一个记者访问以色列人，他讲了一句话，在《Time》杂志，在《New York Times》里面被登出来带的字，他说：“你像他说只要我手中有枪，心中有祖国，我就不怕。”以色列人这样讲，所以他们以色列人不叫他们孩子学游泳，不叫他们学游泳，为什么不叫学游泳？他说告诉他们孩子说。假如到时候战争一发生，你打败了，你就只有死了。你跳地中海也来不及。他说不叫儿郎学游泳，就是不让他们学游泳。他们讲说，我们就是跟这块共同，这就是我们的地方。因为几千年来，他们在世界各地被抛来抛去，抛来抛去，抛来抛去。如今他说，我们回到这边，我们不再失去他。你要失去他，就是只有死了。那么也很奇怪，就说以色列的弹丸之地这么少的一两百万人，生存得很好。假如。我们很难相信，他旁边这个人口是有几亿人，这个回教国家几亿人，时时刻刻想灭他，每次打每次输。我看见 Life 每个字里面有一天照，在六日战争打完后，他照个照片哦，满坑满谷的长靴， 那个初二长筒鞋，因为那个阿伯人打败的时候，以前都是穿光赤脚的嘛哈，现在打败的时候，那长靴跑不动，就把鞋子脱掉，光赤脚跑，所以那个是奇景啊！你看那个超超跑照相的都是长筒鞋，满山遍野长筒鞋，因为他们跑不了了，所以他们就把长筒鞋脱掉用脚跑 ，original 的 tour 哈，那很奇怪一个，这是个 true 的事情。那么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就是事实上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nothing to do。这个比喻，他们在生死存亡在打，没有，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没有那么高干呐、啊，想到哦，我一下为什么？事实上，他也不晓得那时候他为什么回去，他知道说，你看希特勒杀了我们多少，他想，假如我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我们在世上永远没办法生存，我们赚了一点钱，人家可以下个华丽就把我们充公了。我们做华人要注意，不团结，你的儿女不上，不去做 congressman， 照样，有一天照样，帮你充公了。那这是后来他们就以色列人就在这里学到一些功，所以以色列无论在美国也好，犹太人无论在美国也好，他们一定在政坛里面有人，他们叫儿女就是你去做律师，去读什么，去做 congressman， 然后他们有钱去支持，我们中国人是赚了钱就留给子孙，他们是赚了钱就支持那些参议员竞选，然后背后左右他。那他们因为他们是从历史上学功课，
我想这是 Paulo 那个主要的一个purpose，就是说能够让杨伟能够在一些问题上面得到大致上的就至少最基本的一个，所以我想就是基督的信仰，我觉得还是能够经得起各样的考验，而且我相信在政治上都是占了优势，往后的话希望还有
更多差距。
那另外一个今天的 gather 的一个 main purpose， 就是我想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有提到一个就教会的一个 fellowship 这个方面的一个问题，就因为我发觉既然教会是大概只是参加教会聚完会以后大家就散了，大家在整个 fellowship 的一个整个那个属灵上面的彼此的 protect， 我觉得是没就不够整个的那个就团契了的一个不是的地方，所以我们是也有一个就尝试用四班团契来带动整个，但是我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说，我们有一些刚开始是有一些人跟我们一起唱，他唱得蛮高兴，但是他们唱的又不能献诗啊，所以就说我们是四班，我相信就是他们不是就有一些还没信主或是刚刚信主，他也不能够上诗，所以在当中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有一次我跟那个沈英言就开始有一个就分区聚会，分区我们两次查经，一次去探访，他就上一次就探访那个陈良他们所以我们就发觉是我们有看到这个需要就说可能我们就教会的一个团契的一个需要但是就说另外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说。就在我们的当中，也有一些人也是跟那个马大的查经班的一个 overlap 哦，就说在这当中，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建造的当中一个很最大的漏口，我觉得是在弟兄姊妹那彼此的 connection， 彼此的沟通是不够。但是我觉得就说，就我也在那边思考，这个因为就很难能够下一些。
我跟你们一个建议在这方面跟你们建议，主要建议就是说，其实你们在这 connection 里面，除了关怀以外，读经追求是很重要的。你们自己可以定下一个那个一个 schedule， 就是说，你们这些说以四班为底就我的四班不是说就限制那些四班，就是说所有你们这些人。可不可以定下 schedule 说你们有个读经计划，那么这读经计划要有个 leadership， 一个是沈天元，一个是叶方辉，一个是魏家福，太知道你们要是谁出来 I don't care， 就说你们可以有读经计划，你们在这里面你们定下来的规则标准，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说我们一年之内要把圣经读完，做一个你们的 baseline， 就是你们要把圣经读完，那圣经读完的时候这些 membership 这些人呢要 observe obey，对，就说你一定要读 ，OK， 去买一本圣经。你每次看一段，你就点个红点，就是你可以把它点， 是把它点点，那你点到哪里呢？你那个小组长呢，他有权利怎么样 sign， 就是说你读到哪里他会 check。 今天我们该读到创世二十章，你读完了没有？他可以这样子，可以这样子。所以他看你读到那里的时候呢，他可以就说他要读到这里，他可以在这请你冠徽，就说啊、你现在是读到这几月几号读到这里。那么大家有点督促，大家有点督促，就说在读经上，大家彼此之间有点督促。我想这是很帮助的一件事情，大家有点督促。那么你们也可以，假如有人落后没有的话，他每落后一次他就缺失多少点，那么到了三个月算一次账，最后最输的那个人缴20块钱，就说你们拱猪一样哈，就说，然后最输的那个到处缴出来，到第二输缴10块钱，最第三输缴5块钱，那你们可以做的，你们可以拿着做一个基金，一的去吃饭也可以，一的是做什么事都可以，或是说你们可以用这一笔钱呢去买一些解禁的书到这里来供用，但是你们可以有一些 competition， 就说可以真正的，因为年轻人是头脑最好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背圣经背的好多啊，背好多好多好多圣经，背好多圣经。那后来我就发现很多人现在的学生都没有背圣经。那么可以这样读，那你发现圣经不管你懂不懂，反正你一定要读就对了。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你就算这样读过去呢，你也懂了。因为你今天为什么不懂呢？因为你卡在一个不懂的地方，你就一直在磨，你知道吗？可是因为对整个那个圣经的那个概率性你都不知道。那所以那时候为什么圣经不懂的地方，就因为不懂还是不懂，所以越读越 frustrate， 后来就关掉了。那么你要有一个雄心壮志，就是把它读完，不管懂不懂没有关系的。主要呢，那个组长对你的最重要一个要求是要求什么东西呢？把它读完，而且能够把里面大概讲给我听。创世纪就讲亚伯拉罕嘛，后来他到一个地方在哪里，他能够把这故事前前后后讲完就好了。那自己在里面解经问题，那么以后再说吧。那么你在你这样读完过一次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呢，你对圣经有个整体的概念，以后就很好了，就很好开始了。那么我想这个事情叫做扎根事情，你们可以用这样的做一个开始一个 set up 开始。那你不要看这个一点，你在这个读经背经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真正的属灵的感情就会建立起来，不是爱情哈，是属灵的感情就会建立起来，属灵感情会建立起来。第二个，我给大家劝告是，常在一起祷告，时间不用长，一个小时够了。可是要经常在一起祷告，经常在一起在神面。我知道祷告是年轻人最不信任，有时候好像是跟我说祷告，有时候很 embarrassed， 我都不会祷告，他们祷告那么好听，就光辉噜噜噜噜都祷告那么长，啊，我都讲句就结束了，不好意思，你会有这种感觉。但是 forget it， 因为你不是给他听的，不是给别人听，是给神听的。啊，因为小孩子要吃东西的时候，他慢慢也吃得懂，对不对？他要讲说我要吃饭，你也听得懂，说把那个神还是听得懂。那么在这里面有点很的一种交流，一点主要说你们讲交流的这个横贯关系，就是你要有个立足点，是要你们共同做一些事情，就是你要共同做一些事情。而且这共同做一些事情不是交友，不是舞会，不是去看电影，最好的地方就像这种 competition 最好读经，然后大家画一个在神的面前画一个雄心大志，说我们来读，把它读完。不过每次人家问你说你们当中有谁把圣经看过一次，大家都头都摆得很低，我们都想问哦，谁都不敢看了，那好像那段时间讲员都很丑一样，就是就这样子，何必呢？你读完一次反正你不懂的，你也敢去说我读完了，对 ，build 到你的 confidence， 我想这是必要的。你就会发现圣经不是你想那的，而且神能够在这读经当中给你很大的激励。我想这是一个可以开始，尤其你们这几个人分了几个组，那么这个小组长里面有个大组长，如果小组长没人管还得了？对不对？就是说，你有个大组长，大组长要 checking， 大组长呢要受小组长的 checking balance， 或者叫一个弟兄可以 checking 他最小的，来一个那种 cycle。那么说夜光脚夜光辉是神愿做大组长的话，那么里面一个小姊妹可以 checking 他，你读了没有？你自己读了，他签他的名，他签他的名，不是找另外一个签他的名，不是牧师签他的名，是找另外一个最小的签他的名，因为在后的不要在前了啊。你可以再签他的名，就是说你们去买一本圣经。因为一本才30块钱、15块钱，大家花一点钱，那么你就用一支笔，就是点，你看过去你就是这样点。那有些你不能到要交钱以前赶快画，因为他看你的样子他就知道了，就知道你，因为你不要看我很精的，你给我点的话，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点的。 我一看就知道，我说你这个是刚才看的，你怎么知道？我说快你点就知道了，那个很急的时候点又大点，然后那你在真仔细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有时候会画圆圈，它会哦比较圈，它很仔细在那里看，甚至有些地方它会画横线，哦就像这样子，所以它有在读。那有些人就是万能，在为了交账，会怕缴20块钱，所以就可以 go ahead do it，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在这当中呢，我们可以比如说你刚完读完一个创世纪，可以叫一个人来 present 一下，就是说刚才教授你认为创世纪大概讲什么东西，那讲对也好讲不对也好无所谓，因为这是一个操练。那么你会发现这里面对圣经的了解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很大很大的帮助。我没有要求说希望教授说把它像个牧师讲那么好，我昨天高月方，我说这不是一天的事情，是一天，但是看完圣经绝对是一年的事情。所以你至少可以，你看你以前在看琼瑶小说的时候比这个还厚，你2天看完对不对？看的饭也可以不吃，什么都可以不做，你可以把它看完。为什么圣经你看的看创世纪看到第二章你就停下来了？我也实在不清楚这件事情。有些人比较厉害，看到利未记也停了。那我是觉得是 just go ahead， 你就是为什么让你看过去呢？就是把它点完，就是你至少看不懂说哦不知道。有些人会在旁边打 question mark， 这搞什么？所以你会有问题，你会都没有关系，都可以。但是你至少你有个义务，在一年半年里面把圣经整个的看完。假如这个已经是扎根扎稳了以后，我们再来下另外一道帖子，就是说再来下另外一个，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因为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在诗班唱歌，我们却没有办法在一起讲神的话语？我们有办法在一起讲神的话语，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在一起祷告？这是一个很不对的事情。年轻人在一起最简单是交友，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比较简单是唱诗歌，哦，这个也可以忍耐。在查圣经就有点太严肃了，那祷告那太肉麻了吧？啊，你就会觉得有点这种倾向。你很少，比如说你去找个朋友，你很难讲说，哦，我们要走，我们祷告吧。你会觉得说，谁每心里都有在想说，应该祷告一下，可是又不敢开口说，夜光会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像很 balance。你会有这种现象，哦，尤其交女朋友说，你怎么敢说跟女朋友讲说我们祷告？女朋友，你是干什么？事实上这是个正常，应该要有。你要在这里面开始有些这个是横向的一个开始。我这个人是比较注重基础的东西，然后你这个根基没有打稳，这你那个我们这一次交通的这个根基没有建在神的根基上面，我们以后都会走错的。我们说一开始我们说我们可以去交友，很多教会很会出节目，一会儿就是什么退休会，一会儿就是滑雪，一会儿很多很怕年轻人很 boring 哈，有些人很好的波波还会把这个拿出来借给大家。好，我们今天到什么地方去滑雪，这些都是好的，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没有说让大家一起读圣经那么好。你可以常常看，这是我以前在查经班带查经班用的方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方法，非常非常。他们到最后有些人已经被神感动到一个地步呢，他们能够背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六章一字不漏的背，我不知道你行不行。他们可以站起来神啊，章就这样背下来，第二章好，章，他们可以站起来背，而且他们有个 program 很有意思的，都我以前虽然是团体主席，但是我没有叫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是谁去发起的，但是我比较 liberal， 让他们随便搞，只要不走出范围，我有个很大的道路跟他们走，我的路不是这么窄的，不是这么宽的，让他们走。他们有时候领会领到一半就说，啊，底下吴瑞成弟兄要让为我们背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二章，我想啊，我都不会背，我看到上面哇背。背完以后呢，下个礼拜呢，有个姊妹不服气，开始背罗马书了。我才发现哇，这些人原来他们在那个图书馆读完书以后呢，坐在那个台阶上在那背圣经，你背我背你背我背，他们在那操练。所以以后他的查经班为什么能够从十几个到70几个人？我走的时候已经到超70个左右了。我后来实际上不是查经班主席的功劳，是他们，因为他被神胃口养好，他们成长。那时候长途是非常非常有果效的，所以让神来传，让神来带领。那么大家应该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横向的一个交通，横向交通。那么大家做一个 program， 这是我跟你们挑战，做一个 program。第一个 program， 读经比赛。你要 register， 你就要插学联盟了，你要真的要做，你不能不做了。不做是每次20块，在一年里面20块都是你出的，就是都是会找到你的。你说退出也不行，反正就是这样，大家讲好，就是你在插学，你只要一 join 就是一年。那么这一年当中呢，就是要这样做。 然后我们可以，我相信这一年里面你会发现这整个的，我不然怎么讲，就团契或者示范样，你就或者整个教会就一定会有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这是必要。把圣经看完一遍，你很不好意思吗？做基督徒做了4-5年，圣经一遍都没看完，这很不好意思，所以一定要把它看完一遍。看完一遍，明年可以再来一遍，后年再来。从头开始看没有关系。我现在这个挑战就是从创世纪开始干。很多人讲说什么只看新约，我来看我就说把它看完一次。我知道旧约很多人家不喜欢看，但是 just do it， just do it。看不懂也没关系，但是就是把它看完。看不懂你可以问嘛，你可以问，你可以参加他们那个什么班，旧约总览。
文
主席，旧约总览，他说把那一本。那我想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把它看完一遍。我今天在思想这个很深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没有办法为神所用？我想思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我明白了，因为神没有办法用，因为神是个厨子，对不对？可是他在出厂室里面找里面没东西，你怎么讲？就是说你的出厂室里面更没有东西。神厨子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师傅，可是他没有办法炒出一盘菜出来，因为里面没有东西嘛，什么都没有，里面就有一个名字亚伯拉罕、大卫。那底下呢？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些牌子，就说这个本来是换青菜的，这本来应该是换罐头的，有罐头的牌子没有罐头在里面，然后又是产生这个问题，所以神没有办法用我们，人就出在这地方。只要你把圣经这样看完，你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概念 ，structure 都已经知道了，神就开始放了。啊，有，这拿出来炒一点，那拿出来，他就放了，开始做一些事情。问题是出在这里，因为我们在圣经的根基上，你没有下功夫扎根立枝。第二个我要讲的是说祷告稀少，你会看见你的有一些很亲密的朋友会跟你讲一件事情，我接近 get trouble， 他不会告诉牧师的，你晓不晓得？不一定会告诉牧师的，因为牧师有时候会给他感觉，牧师好像高高在上，很严厉，好像看爸爸会怕一样，因为就是小孩子一样嘛，他做一些事情他会告诉他哥哥，哥哥哥哥那个盘子打破了，那哥哥就替他 cover。好，你会看到那个，你们看那个电视里面常常不是用 gross pen 吗？搞事情，然后大家一起 piece cover。小孩子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是一样。那牧师在教会里面是崇高无比的，所以大家不敢去碰他。哎，算了，碰到他，去恐怕挨骂。所以算了。所以，但是这个时候你是一个他的朋友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跟他一起祷告。你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吗？我们一起拿到神面前，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你应该负起这个责任。不假说，好，我帮你保守秘密。You cannot do that。你不能为他保守秘密的，你要为他带，把他这个软弱的伤心的，把他带到神面前来，求神的圣洁在这里做主，求神的宝血在这里遮盖。有什么错误，求神给我们智慧解决，跟他一起祷告。哦，这个操练是需要的，这操练是需要的。那么这是一个事实。所以祷告当中也要有操练。每次我给你们个挑战，每次你们两个基督徒在一碰头，假如不祷告，你们不能解散，好不好？就是这样子来训练。就算你给他祷告，就是比如说就叫本村医生路过来看，月光会只说两句话，我只过来看一下，那你也不能走，至少要祷告一下，就祷告一下，就想说，你只要祷告一下，就说啊，至少要祷告一下，说好啊，那你最近怎么样啊？不错，我现在功课压力很重。给他祝福，然后我们可以说好。你会发现这里面会有神在当中，会有赐福在里面。你不要讲，假如你坐过我车，你就知道，我连上车都祷告了。我每次开车，我就神保守平安，我的儿子叫阿门，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我那个还不到2岁儿子已经阿门，他已经知道这爸爸上车是非祷告不可了。那为什么我们在一起有这么大事情不能祷告？一定要学习。随时随地的祷告，所以圣上讲说，学习圣洁的手，随多多方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习惯。所以弟兄姊妹讲，能够一起祷告，能够一起分享，那我想这个横向关系就会 build up 在一个正确的事情上。OK， 那我不跟你讲说，你们要把什么心里话什么，大家好像表态一样这样讲。有时候你会看那个，有些你会觉得有点交浅言深的感觉，可是当你慢慢这种关系建立起来，自然而然就会跟他讲。自然而然就会讲说，我先跟我老婆吵架了。本来你不敢讲的，对不对？现在以后你慢慢讲， 关系好不好？不好，先跟他吵架。他是谁？还有谁？你就会遇到了。那么在里面你就会发现啊，那问题出在哪里？发现，然后彼此在交通当中，你才会进入到这个很深度的交通。不然我们都在表面上的交朋友，表面上我们没有很深度的属灵的交往，因为我们没有共同根基。我更不知道我跟你讲的这些话，你明天会不会把我广播出去？我们会有这个，我们会有这样的缺失在里面。就求神帮助我们在他的话语上，啊，在彼此祷告交通的里面呢，我们建立自己。所以圣灵才讲说，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啊，彼此交接拨饼，嗯，这个可以。那么，至于说你们是不是产生一个团契，那么这个团契会跟马太谈判有冲突？这个我是外州人很难的，因为我在对你们真正状况不是很清楚，但是这种嫌疑呢，很多时候是需要避一下。那假如你们把这个东西是做在诗班练习以后，那其实因为你们重要不是要产生一个团契，因为你们重要是说你们彼此之间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系。那么这个问题会出现问题，因为你的时间是在师班以后，那么你对整个校园 outreach 就会有点短缺的现象，你会有这个现象。那么这 outreach 怎么办呢？就必须靠你在平常生活当中跟你朋友之间 outreach。 我的看法说，假如这里有马大的查经班存在的话，这个东西会比较清楚，而且听说你们这教会很多嘛，很多很多，有什么圣经教会，有魔镜西有华府教会，大家眼睛都盯在那一块肉上面，虽然大家都不一定要挖，但是大家都会看着肉上面，所以会有一点，有时候会比较 sensitive， 教会当中会有点，有时候会失去一个和睦。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传福音是神国的事情，实在不是浸信会或是华府教会或是圣经教会的事情，事实上不是一个教会，是大家的事情。那么传福音的 outreach， 我想是包括这些马大学生，在你跟你那些同学之间的见证，就是要成为奥利奇。奥利奇完了以后，这奥利奇我的 definition 不是说一定把它拉到浸信会来啊，我的意思有点像就是说把它带成神的子民。我常常在这地方传福音，我也在台湾传福音。那我跟他传完之后，我总会不忘去告诉他说，我带了一个人信主以后，我就跟他说，这附近有哪些教会？那么他主教会有伊斯兰教会，有我自己的教 RCC 教会。说你家里住哪里？他说我在伊斯兰Edison。 我说那你可以去伊斯兰教会。我说你可以到那个教会去，没有关系。可是后来他们都全部跑到我们教会来，那不是我的错，我告诉你，I can't do anything。 我说他要来我也欢迎他，但是我总告诉他说，你在你的附近的教会你可以去那个教会，我们要有这个心胸。你不讲说这个人我对教朋友说带信主了，他怎么到华府教会？不能这样子来讲，因为只要他是属于神的国度的纯的教会 ，fine with us， 倒是你里面他为什么会来？只要是你里面呢，大家都有那种向心，很喜乐，有神的工作在，神的灵在这里带领他就来的时候他觉得很舒服，他自然就会想来。你赶他走也赶不走，那么这才是真正吸引。你不会讲说，因为小心，你不要忘了当年信耶稣是我夜光辉啊！你到哪里去？你不能这样做了，因为我们是为神国带的，不是为教会带的，要这个观念。那别的教会，有些教会，你看会美国教会都是一样的，会有那种好像转系的现象啊，像学校转系。有些人某个教会来了一个很好的牧师，我是什么？还是最近来了一个很好讲员，又花钱很多的，就挤到这个教会来了。可是加起来人数都是一样，啊，只是大家分配重新分配一下，比如500人，这本来是200、200、100，突然明年变成200、100、200，哦，就会大家会好像会重新分配一下，会有这个现象。可是这不是好现象，好，这现象是说，这三个教会今年是500人，明年是1000人，这是好现象，不是，啊，我的教会增长，我今年100人，你要看看别的教会是减少，因为是这个教会转过去了，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现象。而且基督徒一天到晚想转教会，我也很反对。我坦白讲，因为你觉得不好的教会，就是正是你要服侍的教会。假如你的教会本来很好，后来你看那地方有需要，你去了，我赞成。因为你看见那地方有需要，因为这地方我讲说啊，我们 RCC 教会是 兵多将广。我说夜光会在那边的话，大概得坐冷板凳，因为那地方真是兵多将广，那个人才太多了，你才能这事。兵多将广，那你没有办法，所以他到这边老师是不来的，就是很好，神重用每个人。所以
不是自己走，
我甚至也是鼓励的，说其实你到
教会
派
派他，叫他去。
哦，身上就是
叫他去那个教会，
叫派派。
没有转教，
不是自己走，自己走觉得不太好。圣经上只有讲差派哈，
就看到那个人要摆出他
什么。哦，圣经上只有这个原则，离开教会是叫差派，没有转教会的。我在圣经读老半天，没有看到一个教会转到哪个教会，就看到那个亚基亚百基拉从意大利来说，是因为搬家，他到了加注以后，我所教会。